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主日平安。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四月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穆安德烈说，不必怀疑祷告是否蒙垂听，因为借着祷告，连最贫穷和最软弱的人也可以将祝福分给有需要的人。所以无论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与否，我们的祷告都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那么就让我们多多的祷告吧。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继续为有需要的听众代祷守望，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心意，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彼得前书灵修笔记，渐渐长大。灵修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一节到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这样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是重生的人，这是神的拣选，而非自己的行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生命如此美好，这身份如此尊贵，这工作如此荣耀，但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中却很少有如此的美好、尊贵、荣耀的经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还没有长大成人，另一种是长残了。肉体的生命都是从婴孩逐渐长大的，重生的人也是如此。才生的婴孩爱慕奶，刚刚重生的人也会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灵奶就是属灵的前辈把圣经真理吃下去，用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叫听见的人可以快速吸收真理。最直接的是听到，还有是赞美诗歌、属灵书籍以及一些灵修心得。我回想自己以前原本对于赞美诗、听到曾经觉得如此枯燥，属灵书籍更是味同嚼蜡，但突然之间就非常喜爱。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原来这就是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婴孩不用教他分辨奶与水，但是在他需要吃奶时，你在同一奶瓶中装水给他，他依然会哭闹，而递给他奶时，他就有心满意足的样子，而且非常的渴慕。我也是如此。同样的诗歌，虽然是和一些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唱，重生以后的我竟然觉得比过去那些喜欢的流行音乐还好听。虽然听不懂诗歌的意思，但是喜欢听。 但是人不能总是吃灵奶，婴孩阶段可以，而渐渐长大营养就不够了，还需要吃干粮，就是自己要去读圣经，要去消化。人一般是六个月以后开始逐步吃干粮，我觉得属灵的生命也可以如此参照。无论你信主多久，如果你圣经都还没有完整的读过两遍，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对于圣经很难理解，那么你就还是婴孩期。这时你主要是吃灵奶，也就是听别人讲的，但不是不要读圣经，而是要更多的读，最好六个月就能读一遍，一年可以完成两遍。只是你不要去强解圣经，也不要基于查考参考书来知道圣经的意思，而是凭信心祷告，求神给你知道。神会借着讲台给你听见一些属灵真理，有时在听赞美诗，有时可能是读书等，也会知道一些属灵的真理。这个时候你要去查考这个真理所在的经文，既得以确信了，就去照着行，这叫吃灵奶。但是等你完成圣经两遍以上了，你就需要开始吃干粮，你要认真的精读圣经，去祷告，去默想，并且可以去查考参考书，对照自己默想所得的。刚开始这不容易，我记得自己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有时会想起另一处类似的经文，但并不知道在哪里，而且也是模模糊糊有个印象，自己去找就很难找，真是痛苦。后来别人送了我一本圣经索引，我真是如获至宝，可以根据模糊的几个字检索到整句圣经，而这样坚持去读，慢慢的开始比较容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万事开头难，你立志自己吃干粮，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甚至仇敌还会欺骗你说这是浪费时间。不要被蒙蔽，也不要畏惧艰难而停止这样的操练，只要坚持，你就会知道这是一条正路，如同清晨的日光，会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很多人一直无法吃干粮，就是嫌累嫌烦，但是人如何能够一直靠吃奶长大呢？但我们要注意，我们之所以能够吃干粮，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水平和经历知识，而是建立在主的根基上。主乃活食，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我们来依靠这活食，让每一次圣经真理都引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能吃干粮。所以这是我们立志吃干粮的人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千万不要为懂圣经而去读圣经，愿主责备法利赛人的话常提醒我们。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读经吃干粮，其目的乃是要到主的面前得生命。一个渐渐成长的人，虽然吃很重要，但工作更重要，因为这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是神的灵工，这是指我们的生命何等荣耀。我们又是圣洁的祭司，要献上灵祭给神，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属灵的工作既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标志，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动力。如同一个健身的人，他不吃或乱吃是绝对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但他总是不动，若吃得越多，也就越偏离健身的目标。在我们基督徒之中，有太多的人就是吃太多的巨婴，一说真理他们都懂，而且比牧师更会说，甚至引经据典，但是看他的行为却仍旧和一个无知的不信之人一样，这是因为他们只有吃没有运动。所以圣经的真理只是字句停留在他的头脑里，而不是消化了成为他的生命。就如一个肥胖之人只有脂肪而无肌肉一样，那么我们如何工作呢？ 乃是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见证荣耀主乃是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但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仅仅指着我们用口去说，乃是指我们的全人。我们应该活着就是一个见证。首先，我们乃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诗人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其次，我们要常常从心里发出赞美的声音，这当然包括我们用口赞美，但是绝不能如有口无心的人一样。就像主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第三，我们若有机会就向我们身边的人述说我们主的美德，这应该是我们正常生命的表现。我们得着一样好东西，岂不是会和我们的好朋友述说，也喜欢他们得着？除非我们自己对于所得着的并不在意，也没有觉得是宝贝，甚至觉得是羞耻，才会躲躲藏藏，偷偷摸摸。这里不得不提，我们不少人有时还是觉得我们的信仰是羞耻的。请恕我直接，这不是说是不信的人，也不是糊里糊涂的人，又或者是初信的人。其实是存在于许多信主多年对真理比较认真的基督徒当中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乃是我们依然有时随从私欲。彼得劝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可是这是人常有的现象，一不小心就随从私欲的。这些私欲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就以为已经被除去的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其实不然，只是我们连于基督的生命之时，肉体就与基督同死了，所以我们以为不再有这些私欲的。但我们一旦不用信心连于基督，肉体就又活了。当一个基督徒私欲又出来的时候，可能自己还不知道，但是会羞于提起自己的信仰，因为私欲是无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那时就会觉得自己好怕被别人知道信仰。比如我们如果与他人一起说起另外人的闲话，还不算去毁谤别人，那么我们就没有力量去见证神。哪怕我们提起神，别人也会轻视我们，这时我们就羞愧了。又比如我们如果是假善的，当我们需要别人帮助我们，但那些人不但不信神，而且很反感信仰，你我心中可能就暗暗祈祷，最好不要被人知道我们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工作做神的灵工，不是我们能，也不是我们如何超群，乃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我们被圣灵所洁净的灵魂。所以我们一旦随从私欲，那么我们不但无力见证荣耀主，更会以主为羞愧的。请我们记住主的警告，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但我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我们被私欲抓住之时，我们以主为羞愧之时，我们快快悔改，主必接纳我们。愿我们能吃好真理，更愿我们不断健康成长，并在信心里知道我们的身份和工作何等尊贵荣耀。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 提醒，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
好忙啊，都没有时间祷告。
哎，好累啊，我不想祷告。
一个人祷告，感觉好孤单，好软弱，好没有信心啊。
清心愿意陪您一起祷告，欢迎您走进清心代祷。爱他就为他祷告吧。现在又是我们为有需要的听众代祷的时间了。玉梅姐妹的儿子建斌外出很长时间，一直没回家，电话微信也不接，也不和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联系，听别人说在外面做买卖，以前在家和妻子分居，现在也不管妻儿了。妻子人也好， 不吵不闹在教会里侍奉，只是玉文姐妹灵里软弱，惦记儿子睡不着觉，唯有聚会才能够得安慰，请为他们来祷告。朱姐妹的左脚踝有多处粉碎性骨折，已经做完手术，请为姐妹的康复来祷告。兰州的张弟兄已经48岁，一直想找一个主内爱神的姐妹作为终身伴侣，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合适的。弟兄在教会服侍，也希望能够进入婚姻，共同荣耀神，请求代祷。林弟兄曾经患有抑郁症，被罪恶捆绑，蒙了神的怜悯和拯救，把弟兄从抑郁症和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但是弟兄总是觉得他的牙齿如同刀一样在嘴里时刻的拉扯疼痛。值得感恩的是，弟兄心里没有忧愁，只是这种痛苦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请求代祷。朱姐妹的青光眼手术已经做完了，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间，加上又感染了病毒，所以她的左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请继续为她祷告，求主来安慰她，保守她的右眼看东西不受影响。邵先生是一位福音朋友，十几年前突发脑梗，现在已经41岁，又查出心脏主动脉夹层很危险，需要做开胸手术。家里这些年也是穷困潦倒，还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之前有人给他传福音，他也信了，但由于他是党员，还拿着低保，就弃绝了福音。求主怜悯他，不仅能够医治他的身体，也让他能够重新来到主的身边。辽宁的李姐妹身体不好，去看中医，中医号脉说摸不着脉，还说她身上有什么仙儿啊鬼呀。大夫不给拿药，让他去把小鬼去掉，还让他立什么东西。姐妹知道自己信的是谁，所以没去。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愿主做姐妹随时的帮助。张姐妹丈夫的头部放了一个支架，这位老先生还有面瘫，有时候经常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说自己快死了之类。姐妹非常希望丈夫能够悔改归向主。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同心为我们以上的这些听众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带领我们可以在电波当中同心合意，可以为有需要的听众献上祷告，献上守望。相信我们这些听众的需要，你比他们自己更清楚更明了，祈求你施恩的手就来怜悯他们，帮助他们。亲爱的主，我们特别的祈求你眷顾玉文姐妹的儿子建斌，不晓得他在哪里打工或者是做生意，也不晓得在他的生活生命当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故。然而主，你是安慰的泉源，祈求你就来与建斌同在，安慰他，与他同行。同时也祈求你提醒他主动的和父母、妻子或者是孩子来联系，免去家人的困扰和担忧，更愿意你来安慰玉文姐妹，赐给他有满满的平安和喜乐，对于儿子学习完全的交托，自己不要有太多的牵挂。亲爱的主，为着朱姐妹左脚踝的多处性粉碎性骨折已经完成手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祈求你也赐给她身体够用的钙质，帮助她的骨折处能够快速的康复。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为兰州的张弟兄预备合适的人生伴侣，他希望找一个爱主的、爱他的合适的姐妹为伴，求你就来为他做美好的预备和安排。亲爱的主，为着林弟兄曾经的抑郁症得以痊愈，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现在他上面的牙齿如同刀一样在嘴里时刻的拉扯疼痛，我们不晓得什么原因，求你也为他预备牙医，有对症的治疗，好挪去这种痛苦给他带来生活工作当中的影响。亲爱的主，为着朱姐妹的青光眼手术顺利成功，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祈求你保守他的右眼视力一直正常，不使他的生活受任何的影响，同时求你也来引领他学习保护自己的眼睛。 亲爱的主，我们也再一次将福音朋友邵先生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引领他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笃定地信靠你，仰望你，不因着自己特殊的身份而有任何的疑惑。同时请你也保守国家给到他的福利不因着信仰而有任何的损失。另外请你也保守他的开胸手术平安顺利。亲爱的主，辽宁的李姐妹，我们也再一次祈求你施恩怜悯，加恩典，加能力给她，带领她面对身体的软弱，环境的艰难，能够靠你得胜，为着自己信仰的立场能够有美好的持守，并且也能够勇敢的来征战。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的救恩临在张姐妹丈夫的心中，祈求你挪开她心中的荆棘、石头、杂草，让他勇敢的没有任何拒绝的来接受你为他人生的救主，在人生暮年的时候懂得向你仰望，抓住这最美好的赐福。主，我们也将正在听广播的听众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祈求你也继续引领我们在家庭中、在社区中、在职场中能够更好的荣耀你、见证你，所行所作都能够以你的价值观为我们的原则，带领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人群中都能够荣耀你、见证你。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相信我们的同声阿们已经蒙了神的悦纳，更鼓励您在个人的灵修时间也能够成为那个殷勤勇敢的代祷者。周六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一样的甘甜，谢谢。